小五在听着高丽的这几句话，脑海中已记起他每次看见汤野的时候，汤野都在擦他的刀。高丽黯然道：“但是那种日子至少很安定，那至少可以让你感觉到你每天都可以吃饱，每天都可以睡在不漏雨的床上。”小五这时说话了：“那你加入他们，难道只因为那时候你无处可去？”高丽笑得更凄凉，他缓缓的说：“哎，我现在还是一样无处可去啊。”“
你杀人难道只是为了找一个可以栖身之地？”
高丽摇摇头，他说不出，也许只因为他自己也不忍说出来。他杀人只为了要使自己有种安全的感觉，只为了要保护自己。他杀人只因为他觉得世上的大多数人都亏负了他。小五突然长长叹了口气：“哎，我跟你说呀，幸好啊，我总算还有个地方可以去。”“哦，什么地方？”“有酒的地方。”“你若认为酒只不过是种可以令人快乐的液体，那你就错了。你若问我酒是什么呢，那么我告诉你，酒是种壳子，就像是蜗牛背上的壳子，可以让你逃避进去。那么就算有别人要一脚踩下来，你也看不见了。这地方不但有酒，还有女人，酒是好酒，女人也相当漂亮，至少在灯光下来看是相当的漂亮。”这时姐小五问高丽：“哎，不是，这地方你来过没有？”“
没有。”“
我也没有。”他们彼此问清楚才进去，因为只有在他们都没有来过的地方才是比较安全的。一进屋，小五说话了：“既然我们都没来过，他们总不会很快的找到这里来。”高丽看了小五一眼：“哎，我说，但这些女人却好像认得你。”小五笑了：“他们认得不是我，是我的银子。”他一走进来就将一大块银子放在了桌上。女人们已去张罗酒菜、重天脂粉，边擦烟粉边说：“哼，今天非把他们灌醉了，今天不醉的是乌龟。”酒端上来了，高丽迟疑着，终于忍不住问道：“这里的酒贵不贵？”这句话使小五突然愣住了，他实在觉得很吃惊，这种话本不该是高丽这种人问出来的。像他们这种浪迹在天涯、随时以生命做赌注的浪子，几乎每个人都将钱财看得比粪土还轻。7月15的管理虽严，但杀人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代价的，而且代价通常都很高，所以他们每次行动后都可以尽情的去发泄2-3天。花钱的本身就是一种发泄，这也是组织允许的。但小五突然想起，这个高丽几乎从没有出去痛醉狂欢过一次，难道他竟是一个视钱如命的人？高丽此时啊，已看出来他在想什么，突然笑了笑：“这地方的酒若太贵，就只有让你请我。你若不愿请我呢，我也可以在旁边啊，看着你一个人喝。怎么，你没有银子？”“
我有。”“
嘿，那既然有，为什么不花呢？”“
因为我是个小气鬼。”
小五忍不住笑了：“哎呀，但你却跟别的小气鬼不同。”“
有什么不同呢？”“
你至少啊，敢承认自己小气啊，就凭这一点我就该请你。”
高丽也笑了：“我跟别的小气鬼还有点不同呢。”“
哦，什么不同啊？”
我还是个酒鬼。这世上小气的酒鬼的确很少见，但高丽却的确是个酒鬼。他喝起酒来简直就像是一匹野马。喝着喝着，高丽说话了：“这不花钱的酒啊，喝起来总是特别痛快。”哦，小五眨着眼睛，那花钱的酒呢？我很少喝。我突然发觉啊，你这个人很坦白。除此之外，我别的好处啊并不多。小五听到这儿大笑了，高丽也大笑了，因为两个人这时候都已经有些醉了。但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脸上虽然在笑，但心里却笑不出来？刚才本来有五六个女人在陪他们，现在却只剩下两个，一个最老的和一个最丑的。喝醉酒的男人本就不太受女人欢迎的，何况他们已渐渐的发现这两个人中一个很小气，另一个呀也不是很太阔。哎，我说啊，那冰冰呢？方才个女孩子叫冰冰的上哪儿去了？
老妈子过来了，她呀出去了，有位老客人来找她。
老客人的意思通常就是好客人，好客人的意思通常就是有钱的客人啊。出去了。小五扒着扒着嘴，
还有那个香娃呢？香娃呀也在陪客。
啪，小五一拍桌子，桌上的酒壶也翻了。
陪客？我们难道不是客人吗？嘡嘡嘡，
酒杯也摔在地上，摔得粉碎。突然间呢，门口出现了三四个歪戴着帽子半敞着衣襟的彪形大汉瞪着他们。他们一个穿着道士的蓝袍，一个穿着苦力的破衣，当然不是好客人，也不是阔客人。这种客人多一个不算多，少一个不算少。大汉们冷笑着说道：“
两位是来喝酒的还是来打架的呀？”
小五看看高丽，高丽看看小五，两个人突然又大笑，大笑声中噼里啪啦一阵响，桌子也翻了，酒杯也碎了。女人们惊呼着逃了出去，大汉们怒喝着冲进来，当然很快就倒下了。他们虽然没练过少林的百步神拳，但是高丽和小五的拳头还是比那些歪戴帽子的人凶硬得多呀。两个人是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打的这个地方是鸡飞蛋破，一塌糊涂。然后他们就落荒而逃。其实后边根本就没有人追他们，但他们却还是逃得很快。他们觉得跑起来也很过瘾。逃着逃着，突然逃进了一条死巷子，两人就停了下来，开始笑，笑出了眼泪，笑得弯下了腰。谁也说不出来他们为什么如此好笑，连他们自己也说不出来。也不知笑了多久，突然间就不笑了。小五看看高丽，高丽看看小五，两个人突然都觉得想哭。你们这些没有根的浪子，有谁能了解你们的情感？又有谁能知道你们的痛苦？除了偶然在窑子里边痛醉一场，你们还有什么别的发泄吗？幸好你们想笑的时候还能笑，想哭的时候还能哭，所以你们还活着。夜已很深，高丽已躺了下去，就在死巷子中的阴沟旁躺了下去。天上繁星灿烂，星光映在他的眼睛里，他眼睛好黑好深。小五倚着墙看着高丽，脸上的表情也不知是同情还是怜悯，也不知是在怜悯别人还是在怜悯自己。小五突然笑了笑：“
呵呵呵，哎，我有个秘密告诉你，你想不想听？”
高丽看了一眼小五，想，
小五目光移向远方，缓缓的说道：“现在我也没地方可去了。”他还在笑，但笑的就像是这冷巷的中的夜色一样凄凉。也许不笑反而好些。看见这种笑，高丽只觉得仿佛有双看不见的手在用力的撕扯着他的心，他的眼睛想将这些泪水和苦水一起的拧出来。无家可归，无处可去，对高丽来说这也不是秘密。他突然也笑了笑说：“
你说的这秘密啊，一点也不好听。”
小五眨着眼睛：“哎，你难道有比较好听的秘密？”“
只有一个。”
小五马上追问道：“只有一个秘密，你为什么不说呀？”
高丽说道：“我说出来呀，怕吓你一跳。
你放心，我胆子一向不小。”“
你真想听？”“
真想。”“
好，我告诉你，我呀有个女人。”
小五好像真的吃了一惊，说道：“你有个女人？哎，什么样的女人呢？”“
当然是好女人。”“
好女人”的意思通常就是不要钱的女人。小五忍不住笑了：“
哎，她长得怎么样啊？”
高丽凝视着天上的繁星，目光突然变得说不出的温柔，就仿佛已经将天上的星光当作那女人的眼睛。小五看着高丽脸上的表情，又忍不住问道：“你那女人是不是很美？”高丽终于点了点头，轻声的说道：“
我保证你绝没见过像她那样美的女人。”
小五故意摇摇头：“我不信。”“你这句话呀我绝不相信。”高丽又笑了：“你当然不信，因为你想激我带你去看她。”小五也笑了：“哎呦，原来你很聪明啊。”高丽突然跳起来，一把揪住了小五的衣襟：“
可是我得警告你，你如果对他只有一点点的无礼，我就跟你拼命。”
他们的精神突然振奋起来，因为他们总算又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去了，一个奇妙的地方，一个奇妙的人。清泉，清泉在四面青山河抱中，绿水从青山上倒挂下来，在这里汇集成了一个水晶般的水池。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苍白的脸上却似乎已展现出了红光。小五深深的吸着木叶的芳香，清水的清香，不知不觉间似有些醉了。高丽看着小五的脸，突然道：“跳下去。”小五笑了：“我还不想自杀，跳下去干什么呢？”高丽说道：“洗洗你的衣衫，也洗洗你自己，我不想让我的女人闻到你身上的酒臭和血腥味。”说完这句话，高丽自己先张开了双臂跳了下去。小五看着他放在水池边的银枪，心里叹息：“酒臭可以清洗啊，这血腥恐怕永远也是洗不掉的。”他忍不住问道：“哎，你为何不洗洗你这把枪啊？”高丽说道：“
那枪比人干净。”“
怎么，枪上没有血腥？”“
没有，是人在杀人，不是枪。”
高丽突然一头钻入水底，小五也慢慢的解下了剑，放在山石上，只觉得嘴里是又酸又苦。是人在杀人，不是剑，也不是枪，人为什么总要杀人呢？小五他一头跳入水里，鱼的世界也比人的世界干净，泉水清澈冰凉，
高丽抱着块大石头坐在水底，小五也学起他抱着块石头坐在水底。他们虽然也知道在这里无论谁都坐不长，但只要能逃避片刻也就好了。这里实在很美，很静，看着各式各样的鱼虾在自己面前悠闲地游过去，看着水草在沙石间山山起舞，这种感觉绝不是未曾经历此境的人所能领略得到的。只可惜他们不能像鱼一样在水中呼吸。两个人对望了一眼，知道彼此都支持不住了，正想一起钻出去。就在这时，他们看见水里吹下了两根钓丝，钓钩上没有鱼饵，但却系着一把剑鞘，一缕红缨。那剑鞘是小五剑上的鞘，那红缨是高丽枪上的红缨，这就是他们的饵。难道他们要钓的鱼就是小五和高丽？两个人的脚一蹬，已同时向后边窜出两丈，小五直指自己的脚，高丽就游了过来，拖住了他的脚，是用力向上一拖，哗沙！小五就像奇花火箭般的窜了出去，那是水花四溅。小五已经窜出水面一丈，长长呼吸，突然伸手抄住了一根横出水面的树枝，将整个人是吊在了树枝上。池边竟没有人，两根钩竿用石头压在池边，大石头上还有块小石头，小石头上压着一张纸，本来在石头上的枪和剑却赫然不见了。小五的脸又变得苍白如纸，这时高丽的头已悄悄的在岸边伸出来，四下看了一眼，也不禁变色。怎么没有人？没有。纸上写着什么？两人对望了一眼，一左右包抄过去，四下静得全无动静，风中还是流动着木叶的芳香，水的清香，天地间还是如此的美丽幽静。只有像他们这种随时都在以生命冒险的人，才能感觉那种潜伏在安详平静中的杀机。只有看不见的危险才是真正的危险。他们终于走到那块石头旁，小五将石块弹出，高丽拿起了那张纸，纸也是湿的，上边的字迹已模糊不清，仿佛写的是小心。他们只看出来这两个字。山壁上就在这时，就有块巨石炮弹般的向他们打了下来。他们当然可以向旁边闪避，但他们没有。多年来他们已经玩惯了多种危险的把戏，但这种把戏并不危险，只要是个反应比较快的人就可以把这块石头闪避开。七月十五这个组织当然不会真的认为这种把戏就可以杀了他们两个人，多年来出生入死的经验已使高丽和小五感觉到这把戏的后面必定还藏着更危险更可怕的阴谋。所以巨石打下来，他们非但没有向两旁闪避，反而迎了上去。在刻不容发的一瞬之间，从迎面落下的巨石旁窜了上去，是窜上了三丈。他们的手立刻抓住了山壁上的树枝，然后他们就听见了一声天崩地裂的大震。七月十五想必已将从霹雳堂买来的那批火药全都绑在了那块巨石上，他们如果向两旁闪避，此刻纵然还没有被炸成碎片，也得被爆炸出的碎石是打得稀烂，但他们现在还是完整的，这并不是侥幸，也不是运气，
震声中，他们非但没有扭头向下，甚至连身子都没有停顿，抓住树枝的手一用力，脚尖向石壁上一蹬，人又向前窜上去了。